弟兄姐妹，这一节我们会交通到全备的救恩，我们认识神，认识人，认识基督，认识圣灵，认识人的蒙恩得救，然后我们看见蒙恩了以后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新造的人，成为灵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正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，那整个是全备的救恩。
认识神开始这个全备的救恩，那第一个方面我们是认识神，我们的神他的本质，神是爱，神是灵，神是光，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节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要用灵和真来敬拜，这是真的敬拜，因为神是灵。所以今天认识神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所有人所造的，或者是说塑造出来的，无论是外面形象的，其实这都不是神的心意，因为神是灵，他没有什么像。那今天我们看见在世界上有各种外面的做出来的，但是那不是真的敬拜，我们敬拜神是用灵和真来敬拜他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讲到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神是爱，那这是神的本质，不是说今天神来爱或者是怎么样，神是爱。然后下面我们要看见神是光，神就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告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所以神他是灵，他是爱，他是光，这是神的本质。那他本体的属性，我们知道说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是无所不在的，他也是无所不能的，啊，这是神他本体的属性。所以神他无论是在哪里，那我们知道他无所不知，我们没有地方能够来隐藏的。以色列家啊，你们口中所说的，心里所想的，我都知道，我们没有哪里能够去逃避，能够躲藏，无论在哪里他都在哪里，无所不在的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呢凡事都能。然后我们要看见他性格的属性，我们的神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知道说他的性情是圣洁的，然后他的作为呢是公义的。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能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公义是我们救恩的根基。我们说神他是爱，他爱有一个行动，他来拯救我们。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个根基乃是在于他的公义，因为当主已经把赎价付清了以后，神就不再来纠察我们的罪孽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是站在神的信实和他的公义上，我们那么有把握能够知道他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我们看见神的存心是慈爱的，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并且他以慈爱来吸引我们。那他是永活的真神，是三而一的神。我们认识到说，在灵后十三章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恩惠，讲到神的慈爱，讲到圣灵的感动。那当主给我们一个大的使命的时候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所以讲到父子圣灵， 那父呢是超乎万人之上，子呢是住在众人之中，圣灵是住在关乎众人之中，是圣灵是住在众人之内的。那这是三而一的神。那我们在这边认识永活的真神，我们也认识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。那我们的父神呢，他保护我们，保护以色列的，不打盹也不睡觉。然后我们的神呢，他供应我们，我们所有的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他供应我们。然后希伯来书十二章特别告诉我们，父所爱的他必管教。那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因为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那这些都是我们慈爱的天父，他向着我们，他保护，他供应，他管教。我们需要来认识我们的神啊，这位三而一的神是永活的真神，独一的真神，他也是我们慈爱的天父。那我们要认识人，神创造了人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哈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我们知道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按着他的形象，照着他的样式，他创造了我们。那这个是在神心意的里面，他创造人有一个这么荣耀的心意。有一次有一个很年轻的弟兄，那时候我也很年轻，比我更小的弟兄，他问我说，神为什么要创造人啊？那个时候我就从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那边开始讲啊，为在创造的时候，神怎么样是按着他的荣耀，照着他的样式，然后呢他创造了我们，叫我们能够与他相像，然后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掌权。然后一直讲，然后到连到启示录，讲到羔羊的婚宴，讲到千年的国度等等的。那后来我讲了蛮多哈，那我觉得哎讲的还不错。后来这个小弟兄他回答一句哈，他觉得神要得着同伴。哎呀，那一句话我到今天都还记得。我们的神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的，他那么的丰富，所有一切都是属他的，他是灵，他是光，他是爱。但是今天神他要得着我们，他创造了人能够分享他一切的丰富。他是爱，他的爱要有一个施爱的对象，他创造人能够和他的荣耀能够一同有份。哇，当我们想到这么高的一个旨意，那这是神从他的爱的里面，从他的本质的里面，那今天他创造了人，然后叫我们认识到说，为着他的荣耀他创造了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从创世纪很早开始，神创造了人以后，人可以在伊甸园里面跟神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但是人犯罪了，人失去了那样的一个地位。所以从认识人开始呢，我们看见说罪怎么样进到了人的里面。什么是罪的定义呢？那罪这个意思就是射不中那个靶心哈。人常常会想说，人犯罪有很多罪的行为，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作为，然后我们来定说人是犯罪的。那罪的定义其实它是讲到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原本神创造人是为着他的荣耀，是有一个目的的，但是现在 人亏缺了，从原初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失落了，这个是世人都犯了罪，这是罪的一个定义。那我们在讲到人的时候，到底人是因为做了错事犯了罪所以我们成为罪人呢，还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去犯罪？那今天我们跟亚当夏娃是不一样的哈，亚当夏娃他们是犯了罪所以成为罪人，神吩咐他们这个树上的果子，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能吃的，但是他们受了撒旦那个蛇的引诱，他们吃了，然后他们做了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成为罪人，然后这个罪进到人的里面。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，我今天就算是我眼观鼻鼻观心的，我一点坏事也没做，但是我还是一个罪人，因为罪因着亚当夏娃进入了这个世界，我们是被组织成了罪人。那有一个比喻讲到说，有一个人他去买了一罐老鼠药，我们知道老鼠药是非常毒的，他拿回家，他的儿子他特别警告他的儿子说，这是老鼠药，你是千万不能吃的。他把这罐老鼠药放在那一个最高的一个柜的顶上，这个是毒药，你绝对不能吃的。后来这个父亲出去了，这孩子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好东西，这个爸爸这么好像还把它藏起来，所以他很好奇，他就啪啪啪爬上去把这个老鼠药拿下来，结果他把它吃了。你知道爸爸回来看见这个儿子，当然是太严重的事情了。你说这个儿子是不是不听话？他不听话，那不听话是不是要受惩罚？但是现在的问题还不在于他不听话，他应该受什么责罚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这个老鼠药吃进去了，要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人觉得说，这个亚当夏娃就是不听神的命令，那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不听话要受惩罚，但是现在呢，罪进到了人的里面，这是更严重的问题。人是被组织成为罪人，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看，因为是一个罪人，所以呢，我们会有很多犯罪的行为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单数的罪，有多数的罪，中文可能看不太出来，但它在原文里面有很清楚的分别哈。你可以知道说是单数的或者是多数的。那单数的讲到这个罪性，多数的呢是我们罪的行为。当主要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，我们需要来认识到说我们的罪性要怎么样得着拯救，我们罪的行为要怎么样来得蒙赦免。所以这些都有一些的真理上的讲究哈。那我们看见人犯了罪以后，今天罪进到了人的里面，人被组织成为罪人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也就是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就罪有一个工价，这个工价乃是死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说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讲到说，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罪的工价带来了死亡，但是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，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 神原初是为着他的荣耀，他创造了人。但是你看人犯罪堕落以后，落到一个非常悲惨的结果的里面，不但我们不能荣耀神，而且呢进入死亡，而且死后还有审判。好，那我们认识整个人的一个情形，那我们知道神是爱，神也是公义的，所以在他的作为的法则的里面，他是公义的，他又是爱，他又是公义。神爱世人，他要来拯救我们，但是神是公义的，他不能以我们就是算我们就是没有罪的。所以在公义和慈爱都是神他的性情，那我们就知道说今天神要来拯救我们，没有别的办法，神必须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。那我们下面就要一起看到，因为人犯罪之后带来那个这么可怕的一个结果，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完成所有救赎的工作。那整个救赎的工作不只是叫我们罪得赦免，整个工作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原初他创造我们的心意的里面。那我们下面呢就一起来认识基督。好，认识基督。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，主问门徒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然后我们也看到说，约翰他写了约翰福音，到了很后面了，二十章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昨天晚上在中大那边跟弟兄姐妹有一点分享，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。那在旧约的里面，我们知道有三种的职分，他们是要先受膏的，先知要受膏，以利亚膏以利沙，那他能够进先知的职分，然后祭司要受膏，君王要受膏。那主耶稣他是基督，他是受膏者，他是最大的先知，所有的预言是指着他说的，是应验在他的身上。主耶稣不像旧约的先知，他们传讲神的道，他们代表神来传达神的心意给人。我们的主他是道成了肉身，他说话，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他的话是不能废弃的，他的话就是神的话。我们的主他是最大的祭司，他不只是来成为祭司，然后祭司在旧约是来献祭，他自己成为这个祭物，他成为更美的祭物为我们献上，为我们付了代价，付了赎价。那今天我们可以被买回来，来归给他。我们的主他是最大的祭司，他今天是长远活着，他为我们代求，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他成为大祭司，是君王而祭司。他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宝贵的大祭司，是最大的祭司。我们的主也是最大的君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上。但是他的国度不是这世界上的国度，他今天掌权在宇宙万有之中。但是我们也认识到说他是怎么掌权的，他站在最卑微的地位上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，他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 但是他得着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。好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他的身位，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。那我们知道他为我们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，他站在羔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，他的道路是羔羊的道路，是最低微的道路，他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。使徒约翰看见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所以我们认识主道成肉身，今天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但是他却是将这位荣耀的神表明出来。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。那我们就要认识，要看见主是怎么样把这位神表明出来的。人所想象的这位神应该是那么有荣耀，那么有权柄，那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。但是当主耶稣把这位神表明出来的时候，人看见他没有加息美容，人看他没有什么外面的来羡慕，他没有什么为自己彰显那个能力来保护他，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。那但是呢，使徒约翰看见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他把主耶稣表明给以色列人看，认识到说只有他是基督。那这个是需要有属灵的眼光，在每一个点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求圣灵今天也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，我们才能走在这条路上。然后我们看见说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，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所以一面我们看见主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另外一面呢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。宝血是对付我们所做的，对付我们很多罪的行为，那十字架对付我们所事的，也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一个罪人，罪在我们的里面。刚刚讲到我们被组织成为罪人，我们有很多罪的行为，主耶稣他为我们流了宝血。那宝血的意义是因为生命在血的里面，所以当主的血为我们流出来的时候，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，他为我们将命倾倒出来，这个命就是讲到他的魂，他将他的魂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。那这个生命呢，今天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，他为我们受审判受刑罚，他的生命今天在神的面前，父神一看见这个血，他就满足了，他就不再来审判我们，不再来追究我们的罪孽。刚刚讲到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，有一次有一个主日学的孩子，老师正在讲说神是无所不能的，这个孩子说，他说有一件事情神今天不能做，这个老师就非常的惊讶，好，你说说看哪一件事情神今天不能做的。这个孩子就讲说，今天神他不能再透过他儿子的血来追究我们的罪孽。这个老师想想看，这是因为神是信实的，神以大能约束他的自己，他的儿子已经流了宝血了，已经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，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我们，他就不再来审判我们。那这也就是逾越节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 灭命的天使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，因着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，所以我们许多罪的行为是因着他的血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要认识宝血的功效。仇敌常常会来欺骗，会来攻击，马丁路德曾经就受到这样的攻击，把他的罪呀、啊，很多罪的行为一下子就让他这么清楚的看见。那这些攻击呢，他不是捏造的哈，他不是用假新闻来攻击你，他讲的都是真的、啊、你犯了这个错，你犯了那个罪，让你觉得我没有资格，我能够来到神面前，我没有资格来服侍神的。但是然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的罪得做赦免。无论我们的罪有多么的深重，有多少罪的行为，今天在宝血的底下，他赦免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，我们要认识宝血对付我们所做的。但是另一点来讲呢，我们需要十架，十架对付我们所事的，也就是前面讲到我们有罪的性情，我们是被组织成了罪人。但是今天十架主的死叫我们罪身能够灭绝，也就是我这个会犯罪的这个人，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，我这个会犯罪的这个人与他同定了，十字架就根本的来解决了我们的问题。那这些真理是很重要的。今天我相信神的儿女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也追求，我们也一直祷告，我们说主啊，我何等的愿意向你，哦，我要向你，向你的甘甜，向你的真坚，在我的中心刻你的形象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是的，我们心那样的盼望，可是我们这个老旧的人，我们那个老旧的人，他还是会发脾气，他还是会犯罪。那个老旧的人呢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受伤，我们的软弱，但是今天都在这个老旧的人里面，我们怎么得拯救呢？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！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这是一个十字架的拯救，它对付我们这个会犯罪的人，对付我们所是的。所以宝血对付我们所做的，十字架对付我们所示的，那这是两方面哈。好，那主的十字架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原本主道成肉身，在他的里面呢，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是神一切的丰富。都在他的里面，但是这些门徒们，这些在他四围的人，他们是能够得着主的好处，他们得着医治，他们能够看见主大能的作为，他们听见主说话那么奇妙，人们可以稀奇。但是我们也知道说，人就算是拥挤耶稣，但他没有办法得着主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生命。有时候主的能力能够出去，但是所有在主道成肉身，在肉身里面的时候呢，他们没有办法有份主里面那个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主他说到，他有当受的喜，他需要经过十字架。那一粒麦子所有的丰富生命都在里面，但是呢，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斯百克弟兄他有一篇信息讲到十字架的释放，所以十字架对主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释放，在人看是把他捆锁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主的生命经过十字架，经过死，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。主在十字架上他最后说成了，他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，他的死是吞灭死亡的死，他能够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所以他的死是一个得胜的死，胜过死亡，吞灭死亡，胜过阴间。我们知道仇敌撒旦他掌握着阴间的那些权柄，但是主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所以主得胜了，神没有叫他的胜者见朽坏，是他从死亡里面，从阴间的里面，这些所有撒旦仇敌的权势不能来捆锁他。主耶稣他得胜了，他的生命美德胜过仇敌，他从死亡中出来了，他从死里面复活了。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神把他的儿子标出来，以大能把他儿子显明出来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神的儿子标明出来，神说这是我的儿子，他复活了。他不止复活，而且他升天，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。那这都是主在每一个阶段所做的，那我们今天呢是都能够有份。他是基督，他是最大的先知，那今天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有份。他说你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要认识我，都能够认识主。过去来讲呢，人没有办法来认识神，神特别兴起一些人叫做先知，代表神来传达他的心意。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能够来认识他。他是最大的祭司，今天他把自己献上了，他也呼召我们。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，他说我们都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原本我们没有资格的，我们充满了污秽，充满了败坏，充满了不完全，但是今天在基督里他能够悦纳我们，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上。过去祭司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是代替人来侍奉神的，来到神面前的。那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你看见主他的所事，他的所作，每一个点上他叫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有份的。他是最大的君王，那今天他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，他掌权在我们的里面，那借着儿女们，我们能够掌权在这个地上。当主来了他显现，我们说他的国度就来到了地上。那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，他的权柄我们也执掌，每一个点上他死了，我们和他一同死了；他埋葬，我们和他一同埋葬。我们的主复活，我们是与他一同复活；他升天，我们与他一同升天。所以讲到说，今天我们的地位是和主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我们的地位。今天可能在感觉上我跟世界上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，我还需要工作，我也需要生活，我有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我们的地位。主所做成的每一个步骤，他的所事，他的所作， 今天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有份。但是光是到这里，主耶稣复活升天了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告诉我们，他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。所以他为我们完成了工作，他释放了永远的生命，但是今天要我们真正能够来得着，他还需要在圣灵里面回来。如果今天主只是复活升天了，他登上了荣耀的宝座，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来得着他所有的丰富，他所有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看见认识了基督，我们还要认识圣灵。在约翰福音第七章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三十九节哈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九节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那他在这里讲到说，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。穆安德烈弟兄在《基督的灵》这本书里面，他特别写到说，在原来的意思是那时候圣灵还没有。然后呢，他说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弟兄姐妹，主需要先得着荣耀，然后圣灵才能够赐下来。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是的，在节期的最后一个时候哈，那他这个话是指的信他之人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他要去，然后呢，保惠师才会来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三节，那在使徒行传后来，主耶稣他复活了。他升天了，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还有40天的时间在地上和门徒们他们在一起。那40天我们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，所以那个之后他升天，他叫门徒们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。那圣灵呢，要降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要得着能力，他们要成为主的见证人。那我们知道见证人的意思就是殉道者，不一定是肉身的殉道。那这些见证人，他们是不为自己活的，他们是成为一般神的子民，是单单为着主来活的。好，这些都是圣灵需要做成的工作。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三节，这边讲到说，他既被神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那我们认识到说，是的，主耶稣他得着了荣耀，然后得荣耀之耶稣的灵赐下来。然后今天讲到圣灵有不同的称呼哈，在圣经的里面，我们看见说，他讲到基督的灵，考察在他们心里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，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。所以你要讲到基督的灵，那也有讲到主的灵。灵后三章十七节说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必得以自由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圣灵，但是在圣经里面呢，他讲到是基督的灵，他讲到主的灵。然后呢，加拉太书里面说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所以也是叫儿子的灵能够进入我们里面。那在使徒行传十六章讲到说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所以今天主耶稣得着荣耀以后，我们需要认识他讲到说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， 是主的灵，是基督的灵，是儿子的灵，是下面还有一个哈，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讲到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耶稣基督的灵。所以在旧约我们知道他讲到神的灵，到了主复活升天以后他得着了荣耀，然后呢圣经里面讲到有这么多来说到圣灵，是基督的灵，是主的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他讲到是基督耶稣的灵，那讲到我们今天认识是儿子的灵，那这么多让我们认识到说今天主耶稣在圣灵里面回来，所以他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能够进到人的里面。圣灵今天来了，保惠师已经来了。那圣灵有许多方面的不同的工作，他又叫做真理的圣灵。保惠师来，他就是真理的圣灵。主耶稣讲到说圣灵来是要为他做见证，要把耶稣基督荣耀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圣灵来是赐生命的圣灵，赐生命之圣灵的律，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到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保罗在第七章讲到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。但是到了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讲到圣灵是赐生命之圣灵的律，在基督耶稣里能够释放了我们。圣灵来了，他是为主来做见证。圣灵来了是要叫世人为义、为罪、为审判，能够自己责备自己，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。那圣灵来了要教导人进入真理，带我们进入明白，或者是进入就是一切属灵的实际。过去我们若不是圣灵来了，我们读着了这些话，可是我们里面没有开启，不是一个真正的认识。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这些文士法律赛人，他们是很熟悉旧约圣经的，但是他们却一点都不真的认识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。他们要守律法，但是呢律法的精义到底是什么，他们是不明白的。然后今天犹太人他们还是想要靠着律法来称义，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些犹太人可以说是非常的聪明，好，世界上有人讲说他们是最聪明的，那中国人是第二聪明的，啊，他们很聪明，拿了这么多诺贝尔奖，他们这个医学各个领域啊，他们都是很聪明的。那我们那边，我上次有没有讲过，我们那边有一个医院是犹太人的医院，那些医生们呢，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的。然后我有一次去看望一个弟兄。你就看我在搭电梯的时候，就看见他电梯就挂了一个牌子，他说这个电梯在礼拜六每一层楼都会停。你就觉得很奇怪啊，这个电梯跟别的电梯有什么差别呢？他为什么礼拜六时候呢，你不是按了哪一层楼哈，他是每一层他都会停的。礼拜六跟别的日子有什么不同？对犹太人来讲，礼拜六是他们的安息日。后来明白了，原来这些犹太人，你看他们是很聪明的，你按了电梯按第几楼就犯了安息日，那他们是要守律法的，他们不要犯安息日。所以呢我今天要到第八楼，我怎么办呢？他就每一层楼都停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等到他到第八楼的时候，我走出去我就没有犯了律法，我就没有按那个一个动作，就是犯了律法。弟兄姐妹，你说他聪明还是笨呢？就说你说他们这些好像很聪明的人，但是他完全不认识神的心意，好像 我们也没办法理解哈，他要守律法，那这个都是今天你去那个医院看，你还可以看到那个牌子，他是每一层楼到礼拜六，他们就是这么设置的。他们没有圣灵的开启，他们是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这位永生神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说圣灵来了，他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，主耶稣在受死之前，他们在那里争论谁为大，主跟他们讲的话，你看见他们好像都听不进去，听不明白。主耶稣复活了，向他们显现了，彼得是不是还要打鱼去？他们还可能想说，今天是的，很宝贵，主复活了，但是主如果没有一直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还是不明白的。很多属灵的事情对他们来讲好像是隔了一层东西一样，直到主复活了，主升天了，然后我们看见圣灵降下来，所应许的圣灵，然后呢，门徒们他们都改变了，本来这个软弱逃跑的不否认主的，但是门徒们在五旬节之后，他们能够站起来，看彼得把旧约的信息哈，旧约的话，他一下子对他是打开的了。他讲到约珥书，他举圣经讲到所发生的事情，把福音传出去，满带能力，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。你说这彼得在没有多久之前，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啊？没有多久之前他才3次不认主，好像很多事情他迷迷糊糊的，因为圣灵来了，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圣灵来了，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。今天我们读圣经，你说我可以熟悉，我们需要熟悉，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，但是圣灵叫我们想起主说的话来。很多时候这个叫做应时的话，圣灵再说在我们里面，就带着非常大的能力。那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弟兄姐妹，这都是圣灵的工作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然后圣灵叫我们得着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做主的见证人，是他的殉道者。我们要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而活，但是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，除非今天圣灵他让我们得着能力，这个能力不是别的，我们单单的为主而活，成为他的殉道者。啊，赐生命之灵的律，刚刚我们讲过了哈，叫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。原本我们是活在罪和死的律里面，今天是生命之灵的律来释放我们。那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，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把神的心意打开，圣灵为我们祷告。弟兄姐妹，这都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非常的宝贵。今天主耶稣有没有已经得着荣耀了？他已经得着荣耀了，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有没有赐下来了？已经赐下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他的生命，主的生命借着十字架已经释放，他已经在圣灵里面回来，他已经完成所有救赎的工作。所以在神的那一面，主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就说成了。今天工作在神的那一面都已经完成了，我们下面就要一起来看，那在人这一面呢，神那边做成了，我们怎么能够领受这么大的恩典呢？我们需要来认识人是怎么样得蒙救赎的，人是怎么样得蒙救赎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一章最下面哈，你看见说人因为犯罪带来审判与死亡，但是当主完成这所有的工作以后，他 赐下一个唯一的救法，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来得救，他叫我们悔改还有相信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我们就能够得着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。好，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说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悔改的意思呢，就是转向神。原本我们活在自己的里面，我们远离了神，他叫我们第一步要回转，要转过身来，要转向神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讲到说，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。什么是相信呢？一个非常具体的，就是接待他的，也就是接受他。一个人生病了，别人告诉他说有一个医生怎么好怎么好，他能够医治你的病，这个病人他可以说我相信啊，但他的相信可能只是在头脑里面的相信，他说我相信你说的，相信的确啊，这个医生是很棒的。但是如果只在头脑里面相信，对他没有什么关系，他必须要怎么样？哇，他真的是去打个电话去挂个号，他真的去看了这个医生，他得了帮助，得了医治。那今天讲到相信，不是头脑里面的相信，不是赞成，不是说哦我同意你说的，乃是说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真实的，就是我接受主为我所做成的一切，我接受他是我的救主。那这个是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司布真弟兄他有一次跟主日学的孩子们就讲到什么是相信。那对孩子们来讲呢，有人说这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，他说我怎么来相信呢？他拿了一只怀表，他向着这些同学孩子们说，有没有人要这只表的？你要你可以来拿。那这些孩子们呢，左顾右看的，觉得说不可能吧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，没有人敢上来。他说有没有人要？你要你可以来拿。有一个男孩子胆子比较大，他说好我要，他说你来呀，他就来了。这个老弟兄就把这个表交给他，这就是你的了。他说就是我的，的确就是你的了。他就这么拿着，他就拿到了这只表。他就告诉他们说什么是相信呢？相信就是接受，你有一个具体的，你就接受主已经为你完成所有的工作，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，为你流血？你接受了，你可以接受他成为你的生命，成为你的救主。什么是得救呢？一方面讲到我们罪得着了赦免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是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罪得着了赦免，我们知道他的血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，我们所有的罪今天得着了赦免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他把他的生命今天赐给我们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借着爱子的血，今天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，罪得赦免，这是一方面的。然后呢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？永生。不至灭亡， 反得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今天如果人家问你说什么是得救，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，而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得着了永远的生命。那今天蒙恩了，得救了，一得救以后呢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，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，过去我们是外人，是客旅的，不是家里的人哈。但今天一得救了以后，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今天就生在神的家的里面。那下面我们就要看见蒙恩得救了以后呢，我们能够与神联合。人犯罪与神隔绝，神差他的爱子赐下保惠师，那今天我们因着相信，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。然后一得救以后，你看见救赎不过是一个手续，不是一个目的。如果是我们不认识神救了我们以后，他要带我们回到神原初创造人那个心意。有很多人的得救好像是仅仅得救，好像是非常贫乏的可怜的一个得救，虽然得救了，但是呢好像离神的心意还是非常的远。所以我们还要来认识哈，这个得救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，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。但是呢我们得救赎不是一个目的，那是一个手续，是必须的。他带我们要进到神的家的里面，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，不再是外人，不再是客旅，我们今天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第二个在灵后五章十七节，他讲到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然后第二个要认识到说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是一个新的创造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认识十字架的工作，不止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，十字架叫我们能够真的经历到说，那旧的已经与他一同死了啊！借着受尽，今天我们能够做一个表明，所有的旧造埋葬了，那我们今天在新造的里面，所有我们知道说仇敌的工作，今天在我们身上是不法的，我们迁入了爱子的国度，借着他们过红海来表明仇敌都埋葬在红海的里面了，今天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分别的界限。然后借着他们过约旦河来表明，那老旧的生命是埋葬在约旦河的里面，今天我们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。我们要永远感谢主，这都是主已经为我们做成的，那个老旧的已经与主同死了，我胜不过的。但是今天真理能够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是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胜不过我们的自己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今天站在真理的根基上，我们的选择还不是说我今天我要来做一个选择，我要努力的来向主，主耶稣他那么温柔，那么忍耐，我要努力的来温柔，努力的来忍耐，努力的来表现出主的生命。但是到有一个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无论你怎么努力，我们迟早还是会软弱失败的。我就说我可以做一下子，但是呢失败好像成了一个律，很容易就回到罗马书第七章，我真是苦啊。我们胜不过 所以我们如果做一个选择说我不发脾气，你发现说一次不发脾气，两次不发脾气，那下面呢你会告诉人家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最好不要再试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们这发出来可能就更厉害了。但是今天主教我们所做的还不是我们咬着牙我们努力来学着向主，今天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，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，这个选择就是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的老旧的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。但这个选择必须要站在圣灵的启示的光中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看见，我们虽然能够知道，好就好像这个相信一样，你可以说我头脑里面也明白，我也赞成，我也觉得说这个是主做成的，但是呢属灵的事情需要圣灵的开启，圣灵开启以后就像相信，你传福音给他就算他说我头脑赞成我也同意，但他还没有得着圣灵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，人一下子里面开了，他愿意接受属灵的事，就是这么实在啊！一下子圣灵进到他的里面，一下子他重生了，他得救了。今天属灵的是主为我们所做成一切的工作，我们仍然是用信心来接受的，不是靠肉身来成全，需要用信心。那这个信心呢需要圣灵来开启，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哈。好，那我们讲到教会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新造的人，然后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的，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好，我们因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可以享受在神家里所有的丰富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不在旧造的里面。那今天我们可以得着释放，我们一举一动是有新生的样式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活。那这些都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我们凭信来领取的。然后下面讲到说我们成为活石，然后就要被建造成为灵宫，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，然后呢我们在整个建造的工程的里面，我们成为其中的一份。神所要得着的还不是我们一个一个人被建造成为那个他的杰作，那这都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最终他要得着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呢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成为教会的一部分，我们是被建造成为灵宫，那个活石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在建造的工程里面，我们都是有份的，然后我们是同被建造的。今天仇敌他最害怕的，也就是说另外一面来讲，就是仇敌他攻击最多的就是教会的建造，他不要教会被建造起来，所以他怎么样来拦阻呢？很多时候不是从一些外面的，他用次好的来代替那个治好的，你知道这个就是非常致命了。今天很多时候你看见说有很多人的学问，有很多的知识，人觉得说哇这些都是非常好的。有一个做生意的弟兄，他开了很大的厂，他说你们教会的管理啊实在是不及格，好，你看我管了多少个工人，多少几万个人，管理的好好的，我来教你们。人有很多管理的学问方法，但是今天带到教会里面来， 虽然这些不是不好的，但是什么时候以次好的代替自好的，仇敌就达到他的目的了。神叫我们得着的是自好的。仇敌做什么工作呢？他叫人烧砖，用人工的来代替神的。很多时候人靠着自己的办法也能够建造出一些外面的工程来，当人用烧砖然后建那个巴别塔，也能够把它好像建起来，有很多这种的代替。我们知道这都是仇敌今天所做的工作。他为什么用尽这许多的办法呢？因为他不愿意看见教会被建造起来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从另外一面来讲，我们乃是活死，要被建造成为灵宫。那神他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他不只救赎我们，救赎是一个手续，他要得着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教会是什么意思？教会是神所召出来的一群人。所以每一个神儿女今天蒙恩得救了，我们从世界中神把我们呼召出来，那我们得着一个呼召，一面是脱离世界，另外一面呢，我们进入一个荣耀的使命。我们都在这个建造的工程的里面，那主要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就看见得救是一件大的事情，得蒙救赎了，罪得赦免了，那这些都是手续。神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，光是离开埃及这不是一个目的啊！神的目的是要他们什么？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。所以我们光是罪得赦免了，我们得救了，这个只是一个手续。今天主要开我们的眼睛，要看见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享受家里一切的丰富，得着儿子的名分，最后能够承受产业的。啊，今天我们是活石，是要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宫的。一得救开始，就在这个建造的工程的里面，而且我们是一同被建造。那这是讲到教会哈，最后我们与神联合。好，这是全备的救恩。我们不单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说福音朋友，他可能从这个点。他蒙恩了，他得救了，他受感动了，可能有时候因着一个见证他受感动了，但是我们盼望说能够让他们认识全备的救恩，因为有好多方面是我们一生能够来享受，能够来进入，能够来经历的。那主为我们所做的，那这些每一个点上可以是非常深入的真理，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一点一点更深的求主让我们能够进入，叫我们能够实际的来经历。每一个儿女我们得救了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然后我们呢除了有客观的这些印证，有神的话语的根基，我们还有很多主观的经历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今天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能够爱弟兄，我们知道我们真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以前可能很多点上是做不到的。主观的经历是主今天也要带我们进入的，那在教会的里面能够同被建造，因为主要得着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我们今天讲到认识神，认识人，他怎么样为着他的荣耀他创造了人，然后人犯罪堕落，人人因着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所以人没有办法救自己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势立的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 到了一个地步，神爱世上所有的人，神爱世人，那神又是公义的，所以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来为我们完成所有的救赎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认识基督，他的降生，他的十字架的道路，他的生命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对付我们这个罪性，我们所示的，他流的宝血来拯救我们，对付我们所做的，然后他为我们死埋葬，他复活，他升天，啊，这每一点我们都感谢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然后他赐下圣灵，那今天圣灵已经来了，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圣灵到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完成神的工作，把主耶稣基督荣耀在我们的里面，然后我们看见感谢主，相信我们蒙恩了，我们得救了，然后最后我们进到神的家的里面，恩典带我们进入他的羊圈。哦，这爱来寻我，这血来买我，然后恩典带我们进入神的羊圈，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在建造里面现在成为一同有份的，那最后神要得着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，圣洁没有瑕疵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唱一首诗歌好，是在683首，美丽锡安我神圣城。